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。这还得从美苏冷战讲起，这个好多奇葩的事儿都是跟冷战有关系，都是冷战给闹出来的。东西方开始冷战对抗啊，大家都大力发展核武器，以求确保相互摧毁的能力。那年头导弹啥的还都不可靠，射程也不够远，因此呢，大家的核武器都是用战略轰炸机带着突破对方防空网，对对方进行核打击。轰炸广岛长崎就是 B-29 轰炸机干的嘛。美国为了能够跨越大洲飞行啊，从美洲飞到欧洲啊，制造了超大型的轰炸机叫 B-36， 号称是投放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那种轰炸机， B-29 的那个三倍大小，起飞重量达到了空前的186吨，是名副其实的战略轰炸机。后来他又不满足啊，这玩意儿要全面喷气化呀、啊、这 B-36 怎么还一堆的螺旋桨啊，这不行这个。于是就告诉了 B-47 叫同温层喷气轰炸机，飞行速度达到了1小时900多公里，那时候战斗机都跟不上啊。再到后来呢，就搞出了八台发动机的庞然大物，重达220吨的 B-52 同温层堡垒。可要是苏联人发动进攻啊，主动发动进攻，然后这些轰炸机再起飞，那很可能就不赶趟了，人家核弹就已经到你头上了，你早就被炸坏了，你还怎么飞呀？啊，这不行这个。因此这个轰炸机必须是时时刻刻都在天空飞行，那不可能，你总得落地加油吧。那大家轮班，你上去我下来，反正保持着总是有载核弹的轰炸机在天上转悠。苏联在欧洲啊，您西欧的小伙伴是前沿阵地啊，那是吧？那时不时就得到小伙伴家门口去转悠转悠。那英国还得有基地啊，英国毕竟离得近呢，核弹少不了要往英国放。那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那么多飞机在天上飞，你难保没有出事故的嘛？带着核弹的轰炸机出了事故，那可是不得了了不得呀！美国管这种情况有个专门的名词，叫做断舰。一旦你听发出这个断舰警告了，那就说明核弹出事了。但是这种一般是事故导致的，那它一般不会引起核战争。这核弹呢都有 N 道保险锁，哪怕你把这核弹砸碎了，哪怕你把这核弹给煮了，它也不会发生核爆炸的。外层的炸药倒是有可能爆炸，那放射性的核材料也可能到处粘的哪哪都是，但是一般不会发生毁灭性的核爆炸。不过呢，你家附近要有个没爆的核弹，估计那你也睡不踏实啊，一般人还不下个好胆儿。可是怕什么来什么。到1958年，一架带着核弹的 B-47 和一架 F-86 战斗机啊就撞了。那机翼撞掉一大截儿，飞行员一着急当时就把核弹给扔了。结果就扔在了萨凡纳附近的太碧岛水域。那 N 年过去了，核弹还在那儿呢。这有人知道在具体的位置吗？那好多人都不知道啊。那或许就在那水底淤泥里面埋着，说不定你一个猛子扎下去啊，水下好几米的地方，哎，能跟核弹一块合个影照个相，那玩意儿可是150万吨级的哦。这还是美国国内的事儿啊。可是到了1966年，事儿搞大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这1966年1月15日上午10时22分，两架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飞机，一架叫 B-52， 一架是 K-3135 空中加油机，在西班牙沿海的那个村上空啊，进行空中加油训练。结果，这两架飞机连接的时候， 突然在31000英尺的高空相撞，轰炸机发生爆炸，解体变成了巨大的火球，加油机摇摇晃晃往前飞了一会儿，也开始解体。200多吨燃烧的飞机残片凌乱就在飞舞啊，那全散了架了。哎，然后地面上目击者还看热闹，后一看，后来一看，好家伙，怎么奔我们都过来了？他天上怎么往下掉零件啊？他不但掉零件，还有4颗威力巨大的氢弹也跟着一块掉下来了。啊，这5颜6色的降落伞就在空中绽开啊，有些伞下面挂着一人，这是飞行员跳伞了。另一些就挂着一些古怪的东西，村民全力以赴，哎，抢救这个落到地上的美国飞行员。结果，据一个村民的房子大概75码的地方，一件沉重的东西撞在番茄地里边，那石头护墙上面。撞了一下，随着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，他和几个人呢就往这个田里面跑过去了。一看这东西正在烧啊，那得上去先给他两脚，然后往上撒土，然后火就灭了。他们哪知道，他们刚才踹那东西就是一颗氢弹。在这个海面上啊，离这个岸边5.5公里的海面上，那拖网渔船也救济了好几个飞行员。看着啊，前面好像有个降落伞飞快的下降，他们赶过去啊，打算是不是再救个人呢？说看那伞底下挂的东西不是个人，而且银光闪闪，一个圆柱体，看着它落到水面里面了。估算了一下，他就暗暗记上这个落到哪儿了，他们就给记下来了。这消息一传出来啊，整个西班牙的老百姓啊，火冒三丈啊，氢弹爆炸，整个西班牙都要完蛋了，叫美国人赶紧把氢弹弄走。结果，美国战略空军司令艾森哈特下令，无论如何都得把氢弹给我找回来。美军啊，全体出动啊，啥搞维修的，搞爆炸的，搞通讯的，全部上阵来搜核弹，在出事地点附近就开始搜山捡海找核弹。路上和空中的搜索啊，紧张而艰难的进行着。有人说啊，这在海边附近啊，一个干河床发现一个东西啊，他觉得这好像就是氢弹嘛。结果这个军械专家赶到现场一看，哎呦，果真是个氢弹，万幸啊，这个氢弹壳居然还整的，还没摔破。几个小时以后，一架直升机在一坟地后边的田地里找到了第2颗氢弹，紧接着又找到第3颗，也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在那田里面一个石墙上撞坏的一颗啊，还被农民踢了两脚。哎，这颗氢弹就比较惨，它因为炸了，而且呢这个好多东西都裂了，这个核弹的芯儿都蹦出来了，然后还被人踢了两脚。所幸呢只是化学爆炸，外边那层高能炸药炸掉了，里面的核物质并没炸。但是清除污染的工作也得进行啊，哎，专家们穿着工作服戴上那口罩啊，再蹲着那弹坑周围一圈圈画圈，然后进行放射性检测，周围的环境什么都已经污染了，那没办法，只有掘地3尺啊，连土一块全拉走啊。而且挖的时候为了防止暴土扬尘呢，16辆洒水车每天都要拼命的往里边洒水啊，那庄稼也不能要了，搁谁也不敢吃啊，庄稼遭受核污染的那粮食，谁这么大胆子敢吃啊？没办法，全部回收销毁。那一大群西班牙的农民伯伯的损失，美国人就不得不照价赔偿啊，谁叫你给污染的呢？附近所有居民以后每年体检的钱都找美国人报销，而且是老少皆宜，人人必备啊，美国人要管人家一辈子的体检费啊。如果发现啊谁得了这个癌症什么的是因为放射性导致的，那医药费都是美国人包啊，这没办法，美国人赔大发了。 但是找到三颗，那第四颗还没找着。人们根据找到三颗氢弹的位置推算啊，那第四颗应该就在这附近不远的地方。算了半天，人们确信哦，好像有渔民曾经看到过有个氢弹掉海里了。美国人脑袋的嗡的一下就大了，那地上好办呢，破财免灾，海里没辙呀，他下去捞不起来呀，这海水得多深呢这玩意儿。有人就提醒啊，我们美国好像刚刚有一艘深潜器啊，叫阿尔文号刚下水不久，那你把它拉来看着能不能帮上忙。那空军呢立刻脑袋就大了，那还得找海军去商量呢，海军跟空军历来不太对付，那也没办法呀，那就找海军商量嘛。那海军啊，好，那阿尔文号你就拉过去吧。这阿尔文号就来了，慢慢潜入了这种漆黑的海底，头部有个探照灯给大亮了，能照底下大概几十米，那地方能给照亮了。然后这个潜水器啊、探照灯啊都靠电池，它工作时间啊受限制，时不时啊冒出水面换电池。哎，经过十几天紧张的搜索，终于在850米深的海底找到了最后一颗氢弹。可是这氢弹降落伞那伞绳跟海底的水草啊，它紧紧缠在一块儿，它解不开。如果你生拉硬拽的，万一这核弹它爆了，它怎么办呢？这阿尔文号也没办法呀，只好拍照片吧，把氢弹周围那情况全拍下来，带回去研究对策。然后这那有什么对策呀？你阿尔文号也捞不上来啊，你只能在旁边看着，怎么办？就调来了一个名叫科夫的有线遥控水下抢修车。这其实就是水下遥控机器人，它长大概5米，重 1.4 吨，有4个大浮筒，还有摄像头探照灯，这都一应俱全的。然后还有个巨大的机械手，这就根据阿尔文号的那个拍回来的照片准备了方案，遥控着这家伙下去，准确的找到了氢弹的位置，再用那机械手牢牢的把它抓住，哎呀，慢慢拽离了海底啊，把这氢弹终于给安全的找回来了。美军呢，整个花了3000多人，竭尽全力的干了3个月，花费了2000万英镑，用了18艘舰船，各种稀奇古怪的设备，它能用上，它全用上了。最终到了4月7号。也就是这个事故发生后的第79天，才把这氢弹给蹬回到船上，终于又回到美国人手里，这好不容易啊。美国前前后后啊丢过好几次核弹了，加起来那爆炸威力都是广岛原子弹的 N 倍了。那没办法呀，冷战期间大家那神经都紧张啊，都紧绷着这根弦啊，都枕戈大旦呢。好在这冷战结束了啊，大家终于不再这么紧张了。现在的战略轰炸机其实很多执行的是常规轰炸任务啊，甚至啊离得远远的发个巡航弹的末头就跑。毕竟大家都知道核弹那玩意儿就是大家一起玩完的家伙嘛。这个阿尔文号啊算是最功勋卓著的一艘深潜器了。到1986年7月呢，这个阿尔文号12次下潜到了泰坦尼克沉没的地方啊，对这个泰坦尼克的残骸拍了照片，因此他就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。1977年呢，这阿尔文号就在加拉帕克斯海岸线附近的发现了那个热液孔。自那时候起啊，他在大西洋啊、太平洋啊发现了很多这种热液涌出的地点。人们就在阿尔文号的帮助下呢，发现并记录了大约300种新型的动物种，包括啊细菌啊、什么蚌类啊、虾类、节肢动物啊，以及啊那个热液出口处成为10英尺长的那种管虫啊。以此为标志啊，引起了一次呢海洋学的一个地震呢，就是 原来这么深的海底下还有生命存在啊，而且他们不需要阳光啊，也不需要氧气啊，他们就能生存。后来呢，这阿尔文号啊还收集到了什么大陆漂移理论的重要证据。不过这个阿尔文号虽然功勋卓著，也惹恼了一个家伙，这家伙不惜跟阿尔文号以命相搏。1967年，阿尔文号正下潜到水下610米的地方，只听咚一声巨响，里面工作人员吓了一跳，这啥事儿啊？没办法，赶紧的紧急上浮，浮出水面。大家一看呢，这鼻子都快气歪了，原来是一条剑鱼扎在了阿尔文号的壳子上。这剑鱼啊，号称叫海上活鱼雷，那脾气大，力气也大，嘴部啊非常尖，形成一个非常坚硬的利剑，最喜欢在海里面横冲直撞，被它扎上的那是非死即伤，它也就靠这来捕猎。剑鱼速度非常快，可以达到瞬间100公里/小时。看见比它体型大很多的那个鲸鱼，它也敢果断亮剑，先给它一下子再说，先扎鲸鱼它都敢。英国军舰列波里特号在利物浦西南600公里的海面上曾经遭受了几次剑鱼袭击。有一次，舰上人员正在准备进行早操集训，突然听见一声巨响，全体人员都不知道是啥事儿，这怎么了？这是一查，原来是船尾侧面的抛锚的地方啊，有一个剑鱼扎进船板了，他正想逃，这也不知道谁呀，拿个绳子就把他给捆上了，一大剑鱼就被吊上甲板。经测量，这条剑鱼长多少呢？是 5.28 米。它那个嘴巴，它那个剑呢，就 1.54 米。这家伙体重660公斤。要是过去那小木船早给它撞沉了。因此这家伙才号称海上活鱼雷。而且啊，这现在英国的航海博物馆里面还有啊，一块大木板子上一个大洞，然后一个剑鱼的剑还插在上面。这就是过去的见证啊。而且他跟钢板的军舰他都放不过啊，他跟你拼命。哎，所以你碰着这东西是非常麻烦的。过去全是木头船的时候，甚至啊有推出了一种保险，就是剑鱼保险，就是你但凡你先掏点钱啊，买个剑鱼保险，然后你的船万一要被剑鱼给扎了，那可以到我这儿领笔钱，就这么干的。可见那时候木船碰上被剑鱼扎这种事儿，那不是一个罕见的事儿啊。这回这条剑鱼又跟那阿尔文号深间器过不去，你想吧，拼老命给阿尔文号就来了这么一架。可是这剑鱼是打错了算盘了，你知道吗？这阿尔文号是深潜器，它为了对付那么大的水压，那壳子都是能够承受几千吨压力的，那剑鱼能讨到便宜吗？那根本就真讨不到便宜嘛，结果就被船员捉了去啊，美餐了一顿啊。据说这剑鱼的肉还是非常好吃的，还是非常美味可口的。咱们翻过头来再说这个皮卡德家族啊，这皮卡德家族算是有冒险的遗传基因的，老爹挑战平流层，儿子挑战世界上最深的海沟，那真是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。你别说啊，别说这父子两代，连他们家孙子这辈儿也继承了前两代的基因，他又开始蠢蠢欲动。那他会奔着什么样的记录去发起挑战呢？咱们下回再说。
科学史评话的公众微信号已经开通了，只要你搜索科学史评话，然后再找那个一把扇子图标，点击以后添加就可以了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。